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09面。那么这一段呢，我们是讲到这个我们凡夫的现前一念心是啊，这个真妄不二的道理啊。这个真妄不二啊，是说我们这念心跟三宝的境界接触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正念啊。那么这个时候的正念叫做真实的心啊。但是我们这念心跟五蕴的境界接触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个心，这个是一种妄想的心。但真跟妄啊，其实它的本质是没有差别的，只是从迷雾的角度安立而已。但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说这个真实的心它是不生灭的，那么希望的心是生灭的，那么这个应该怎么判断呢？应该怎么判断啊？尤其是啊，在这个很多经论当中讲到我们的花心啊，花菩提心啊，他说有些人花菩提心啊很容易退转，有些人的菩提心不容易退转，那就是他的当初的花心的动机有不同。比如说啊，有人花心呢、啊、是见佛相好而花心，哎，我看到佛菩萨长得很庄严，我也想要成就这个庄严的果报，那么这样子就是生灭心，你的花菩提心有问题啊。就是说假设你在修行过程当中你得不到这样的相好，你就放弃了。有些人是见佛色相而化心，有些人是看到身团的清净的化心，那要是身团不清净的，你就退心了。好，就是说呢，什么叫生灭心，什么叫不生灭心，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判定的标准。那么在楞严经当中告诉我们一个判断方法，就是说什么叫做生灭心呢，就是离尘无体，就是当这个心离开了外境，它就没有自体了，这叫生灭心。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很喜欢吃榴莲，那么我们心跟榴莲接触的时候产生一种好药的心，那说哎，这个好药心是真实是虚妄的呢，那你把榴莲的外境消灭的时候，这个好药心也没有了，这个好药心啊是依外境而安立的，离开的沉静没有自体，这叫生灭心。那什么叫不生灭心呢，就是这个心啊离尘有体，这个心不管外境怎么变化，你的心还是这个心，它不随境而转，离开了外境它还有自体，这个叫做不生灭心。这样的心花心啊就不可破坏。那么这个道理就是说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在佛前发的菩提心，喜笑我们的事业，从今以后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么到底我们这样的事业在心中，它的力量是坚固不坚固，怎么判断呢？就是说假设你当初的发心、啊、是沿外境而发心，你看到众生的苦，看到这个啊圣教的衰，当然这个花心不错，但这个花心毕竟是沿外境而花心的，这样的花心就比较脆弱。那如果你的花心呢是真实的，从道理上的关照，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我们这念心事实上它是可以成就波罗蜜，成就万德庄严的，为什么我要自甘堕落去起惑造业受苦呢？那么你透过你以这个教理来关心，相信你有成佛的可能性，而你必须有这个责任义务去开发你内心的功德，这样的花心而升起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是不退转，就是全世界人都不学佛了，就你一个人你照样学佛。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刚开始的花心就是它是向内观照，所以我们也可以回光返照，我们当初发的菩提心的动机到底它是啊 坚固的不坚固的，是生灭的不生灭的，极尽不极尽啊，前面很多的判断方法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你要是过去的化心有错误，可以赶快做个修正啊。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的内心当中它有生灭心跟不生灭心，那么这当中的一个是向外境去攀岩产生一种影像而化心的，一个是向内心去关照而产生一个真理的了知而化心的，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判定标准的。那么这两个心都是你的心创造出来，所以叫不二。那么这个地方是把凡夫的心呢、啊、的一个染净的相貌做一个说明啊。我们看第110面，人五的寄送啊，这个地方是一个重送啊。这个重送当中有五颗，一说无二意，二说成三分，三说无即有，四说无自性，五说成一时啊。那么我们看第一段啊，始终有多送，如法实不由，如现非一种，非法非非法，故说无二意。那么这个地方呢有五个寄送，第一个寄送呢如法实不由，这个法是片寄子了啊，就是我们凡夫的妄想啊。那么这个妄想是妄想，简单的说啊，就是由外境引生的，这个心是随境转而引生的，所以从真实义的角度是不存在的，那么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啊。那么一如现非一种，这个现呢就是依他起，那么我们造的很多的业去招感很多的果报，这个因缘法是很多差别的，这个你不能说它没有啊，这个是存在的法啊。这片寄子是不存在的，依他如幻就是有它的存在性，所以非法非非法，故说无二意啊。这个片寄所执的非法是空的，那么依他起的法是非空的，是有的，所以这两个是不二啊。一个是凡夫的一个依他己的心，一个是妄想心啊，是一个，一个是因缘有，一个是颠倒有啊，所以是不二。看第二段的说成三分啊，三分，一分开显，或有会或非有，一二分说言，非有非非有啊。假设我们这念心呢、啊，就是凡夫的心呢、啊，去观察，我们只是就的它一部分，偏重一部分来说明呢、啊，那么我们这念心有可能是。有他有他的正念，有他的善根升起的啊，种种的界定会相应的正念啊，这个应该说是有，他有真实体性的，他的确能够创造真实功德的。但是我们这念心从一部分来说也可能是非有，有很多的妄想，捏造很多妄想，这个是非有啊。那么如果从比较中道的两分来说啊，那么它是亦有亦非有，它有时候是妄想，有时候是真实啊。就是这个心呢、啊、看你从什么角度来说明啊。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世间上的人啊，如果我们讲真妄不二来说啊，每一个人你也可以说他是好人，你也可以说他是坏人，就看什么角度。如果从一分的角度呢，哎，再坏的人他内心当中一定曾经有起过善念，他看到三宝的佛像一个合掌，这也是一种善念。我们就着这个善念说，哎，他这个时候扮演好人的角色。那么只要是凡夫，他再好的人他也一定起过烦恼，那么我们说在这个时空当中他扮演是一个坏人的角色。就从单一分来说啊，他有时候是好人，有时候是坏人。那两分来说呢，我们应该说他是亦好人亦坏人，就道理就是这样。有时候啊，我们对这个我们内心的了解更透彻，真的我们人跟人之间要多一份的包容。就是说啊，其实你说这个人是好是坏你很难讲，他就是啊真妄合合嘛，啊，我们要能够欣赏他的优点，啊，来包容他的缺点，那人跟人之间容易相处，因为人不可能完全是好，不可能，但他就是佛了，啊，所以在僧团当中啊，佛陀啊，要我们尽量避免去说示众过， 就是说其实你要挑剔每一个人都有过失的，因为他有片计时，他也有严惩时嘛，这两个念头都同居一念嘛，看你是从什么角度去开眼。所以说假设从一分来开眼的话，我们的凡夫的心有可能是善也可能是恶，那么从两分来说呢，它是亦善亦恶，这是这个道理。看魁山的说无即有啊，无跟有，这个把前面两个偈颂做个总结了。如显现非有，故说为无；有如是显现，故说为有。那么前面是讲我们心啊，有杂染的心，有清净的心，那么到底哪一个心是真实的呢？这个地方说明了，说这个如显现，这个是妄想啊所显现的，是非有的。因为呢，妄想只要透过智慧的关照啊，它就消失了，所以这个妄想是虚妄性的啊。这是讲到这个妄想啊是虚妄。第二个呢，有如是显现，故说为有。那么我们心中的正念呢，只要我们肯修学，它会不断不断的增长广大的，而且这个正念呢，不会被妄想所破坏，所以它是真实有。就前面把心啊分成两类，一个是妄想心，一个正念心。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进一步说啊，妄想是虚妄的，那么这个正念是真实的，啊，是光明能够破除黑暗的。把这个前面的增妄和合体啊做一个总结了。好，看魁氏的说无自性啊，自然自体无，自性不坚住，如执起非有，故喜无自性啊。这个地方讲这个依他起是无自性的道理啊。那么我们前面讲到凡夫的心呢，所谓依他起自性呢，我们一般说是现前一念心事，那么这一念心事呢，它是具足善恶的，有时候升起善念，有时候升起恶念，而善念是真实的，那么恶念是虚妄的。但这个地方呢，我们讲我们心具足善恶的时候，那么论主害怕我们升起自信值了啊，所以把这个作用啊就把它回归到本体，把这个善恶的念头啊回归到一念的心性的本体。其实不管善恶都是无自性啊，这个地方等于是受用归体的啊。我们看，那么这个地方的自然自体无，自性不坚住啊，这个天清菩萨解释呢，这个地方有三段，第一段叫自然无啊，自然无。那么自然无是指的未来的心，我们未来的一念明了心事啊是不可得的，因为它还没有升起嘛，还没有等待因缘，所以它还没有升起，未来心不可得，叫自然无。那么自体无呢，是过去心不可得，就是我们以前啊还没有学佛之前，虽然起惑造业造了很多的烦恼，但是它的因缘已经消失的，这自体是不存在的，所以过去心也不可得。那么自性不坚住呢，这个是讲现在心不可得，我们这一念心不管是善念恶念啊，它也是刹那刹那生灭的，从现在来观察它也是自性空。所以呢，这个地方是说啊，把一切法的善恶啊或摄用归本的时候啊，其实它的自性都是空寂的啊，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啊。这个是讲依他起。这个地方第二段讲片计执了，如执起不由，这个我们内心当中去执起这个我执法执的影像啊，这个是体相皆空的，所以说啊，故喜无自性，所以一切法是自性空啊。这个地方在智者大师啊，他也讲到一个观念，智者大师他也提出一个，智者大师的空假中三观啊，空观是照这个真谛，假观照熟谛。那么他的假观就是在本文说的，我们一念心具足善恶的心念啊，通十法界。但是他讲假观的时候啊，他强调一个观念， 说我们这一念心具足善恶啊，是依止无生的道理安立的。说因为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之无生，依无生理而安立性寂的思想。所以我们前面讲到我们心是真妄的合合体啊，但是你要知道其实真妄的合合体是依作用来说的，作用当中我们可以升起善念恶念，但是从本体上说啊，它都是自性空的。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啊，把这个善恶的信念回归到本体啊，是空寂的，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害怕我们升起自性执啊，看魁梧的说成依止啊，有无性故成，厚厚所依止，无生灭本即自性波涅槃啊。这个地方是把我们这个自心的本体啊的相貌再开演出四个法。因为我们这念心是无自性的，什么叫有自性呢？就是说这个法它不需要因缘就能够存在。比如说我现在能够升起戒定慧的正念，但是你这个正念啊是要啊透过持戒修定修慧的文思的修行才能够升起，所以这个正念也要假借因缘才升起啊，所以它是无自性啊，就是它必须要等待因缘才升起的，所以它无自性。那么因为它自性空呢，所以就使令有四个法呢来依止这个清净心而升起。那么哪四个法依止清净心而升起呢？无生无灭本寂跟自性波涅槃。因为它的本性是清净的，是自性空的，所以我们说它无生。那么因为无生所以它无灭，它没有升起就没有消失嘛。因为它无灭所以它本寂，它本来就寂静。因为它本寂所以它自性就安住在一种不生不灭的涅槃。所以它这个叫厚厚所依止，就是厚厚依止前前而升起。自性波涅槃是依止本寂而升起，本寂依止无灭而升起，无灭依止无生而升起，那么无生依止自性空而升起。这叫做由于自性空，所以 四个法呢厚厚所依止啊。那么前面的染净的和合啊，是从作用上来说，这个地方是啊摄用归体啊，我们内心的本体是清净的。这个清净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啊，持戒来对除罪业啊，止观来对治心中的颠倒啊。但是这个地方呢，从本体上来说啊，是没有罪业可得，也没有这个颠倒可得。没有可得是怎么安立的呢？啊，这个涅槃经上说啊，若法先有后无，诸佛菩萨即唤杀罪。说假设我们的罪业本来是有的，烦恼也是有的，真实有，是自性有的，那么佛菩萨要我们啊修学戒定慧啊，把这个真实有的烦恼罪业消灭的，佛菩萨唤的杀罪。因为他本来是有的，你活生生把它消灭掉了，那这个佛菩萨所有的修行人都唤杀罪了。那其实不是，其实是这样子的，其实是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我们的心本来是清净的，那么一念的妄想就产生了希望的烦恼，也产生了希望的罪业，但这个烦恼跟罪业都染污不了我们的自性。但是虽然不染污啊，它也的确构成一种如梦如幻的遮障。所以佛菩萨的慈悲呢，就告诉我们如梦如幻的法门，来消灭如梦如幻的烦恼罪业，结果还他个本来面目。所以我们修行是干什么呢？就是恢复本来面目，就是说它本来就是清净，不是说它本来是染污的，我们一直我们用佛法呢硬把它扭成清净，不是这个意思。这叫自性波涅槃，就是说本来是清净的，这你本来是大富长者的儿子，你去做乞丐呢 是因为一定的颠倒才有乞丐的相貌出现。那你虽然做乞丐，你是道父长者的儿子的本质没有改变，就是我们现在打妄想，但是清净的本性没有改变，这个就是所谓的自性波涅槃。那么这个地方把前面的善念恶念的作用啊，回归到一念的心性啊，是所谓的自性空无有烧法可得，这个时候叫做自性波涅槃。那么到这个地方啊，无着菩萨已经把我们凡夫的心啊，不管它的作用，不管它的体性啊，都做了交代了，都做了交代啊。好，我们看这个下一段的己恶便随解了一切佛眼啊。这个地方有三段，一标二四种，二解释四种意趣，三四种秘密啊。我们看总标的地方，复有四种意趣，四种秘密，一切佛眼应随解了。那么前面的一大段的一一显教义一秘密义来说啊，都是讲到佛法的一个教法的内容啊。刚开始显教呢为实施权啊，那么最后讲到开权显实染净不二的道理啊，这个这是一教法的内容。那么这以下的四种义气四种秘密啊，是说明佛陀在演说教法的时候他所采取的表达方式，他是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前法跟实法的，是一直什么方式来表达的啊，这个是说明他说法的方式啊。那么说法的方式有两大类，第一个呢是叫做意趣，一个是秘密。这个意趣啊，什么叫意趣呢？天经菩萨解释说，先言此事后为他说，就是先言，言是攀岩的言啊，先言这件事情啊，然后再说其他的法，后为他说啊，其他的说法。也就是说呢，佛陀对于根基比较薄弱的人啊，先讲这件事情，等到他善根成熟了再讲其他的事情，这叫做意趣。那么从意趣当中呢，成就一种摄受的功德啊，使令众生啊，为众善根，令众善根，以众善根令增长，乃至于成熟，乃至于堕落，这叫做意趣。就佛陀的说法是依止众生的根基啊，而慢慢的施舍，叫做意趣啊。先言此事，后为他说，故名意趣。那么这个秘密呢？什么叫秘密呢？天经菩萨说，由此决定令入圣教，故名秘密。就是根据这四个法的修学啊，由此决定能够悟入到圣教的功德。所以说呢，意趣啊是耶的人来说的，秘密是耶的法来说的，就是意趣是耶的众生的根基而安立的。那么这个秘密呢，这个法本身的修学就有四种次第，一个是耶人的善根的差别安立，第二个是耶法的浅深来安立，那么这样子就容易清楚。好，我们看它的内容，先看这个四种意趣。四种意趣者，一平等意趣，二别时意趣，三别意意趣，四不特切入意趣。我们照次第啊，先看第四，因为它的浅到深啊，是从不特切入意的意趣啊，就是这个刚开始啊，是成就众生的一个信心的善根啊。这个普特切罗是讲到这个凡夫啊，这就着凡夫的内心的欢喜啊，这样的一个目的啊，而安立这个意趣啊。我们看，为如为一普特切罗，先赞布施，后还悔之；如一布施，如是施罗，及一分修，当之一耳。那么佛陀呢，经常呢，对某一类善根比较薄弱的众生，他刚刚进入到佛门，那么佛陀呢先赞叹布施的功德，哎呀你布施啊能够成就安乐的果报。那么等到他成就布施以后呢，佛陀开始呵责布施的不圆满，说你只是布施是不够的，你还要持戒乃至于忍辱禅定等等啊，这是佛陀的一个摄受众生的方便。再看下一段，正如布施，如是施罗，及一分修，当是一耳。那么 佛陀对布施的法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其实对持戒也是这个案例。如是施罗，这个施罗就持戒，佛陀也是先暂持戒后还悔之啊，说佛弟子们，我们只有布施是不够的啊，还要进一步的奉持如来的戒法，那么成就一种善业力。但当我们持戒以后，佛陀说啊，你只有持戒是不够啊，你内心还有很多的妄想颠倒啊，啊，持戒只是对治身口的罪业，那么蕴藏在内心深处的妄想颠倒应该修止观了。所以佛陀开始呵责持戒的不圆满，乃至于一分修，一分修是包括人天的善法跟恶乘的善法，恶乘的涅槃，这个呢都是不了一教，就是一分修。其实这一分修就是少分修了，只要不是大乘圆满的功德，都叫做一分修啊。那么佛陀都是啊，先赞，然后再悔之。那么这个的目的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有时候这样讲，有时候那样讲呢，那是成就普特伽罗意的意气而安立的。就是你这个度化众生，你要给他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那成就众生的一个信心啊，为众善根，令众善根啊。第二个呢，信解啊，在解门上的知见上是怎么安立？别意意趣，为如说言：若以逢是而所庆劫和沙等佛，一大正法方能解意。那么众生已经开始能够去布施持戒忍辱以后，佛陀开始开演甚深的道理啊。那么佛陀说呢，假设有一个佛弟子啊，他已经逢是啊，他能够长时间的恭敬礼拜赞叹这个勤切恒沙等佛。这个勤切和就是恒沙恒河沙啊，像这个恒河沙的这么多佛啊，你才有办法在佛法的大乘佛法的道理当中得到正确的解义，通达这个胜利地跟世俗地的道理啊，通达三智性的道理。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说明了，其实通达大乘的三智性呢，遍计本空依他如幻呢，是不需要去啊逢是恒河沙佛的啊，那是要去所谓的证悟才需要，就解悟是不需要。但是佛陀呢，他为什么说一定要这么多呢？是害怕众生的得少为足啊，他鼓励大家常随佛学不断的进步。所以佛陀呢就作如是说，是约着别意，别意就是特别的意义的意趣安立的，就是有这个鼓励的意思啊，你一定要啊供养这个礼拜，那么听闻这么多佛的说法，你才能够在大乘佛法得到解义的。那么佛陀这样子讲呢，是约着特别意义，有鼓励的作用啊。再看第二段的别时意趣，前面是约解，这约行广大行，为如说言：若诵多宝如来名者，便以无上正等菩提以得决定；又如说言，犹为花艳，便得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以下的说法是耶别时，这个别时呢，就是耶着未来的时间安立的。未来的时间，比如说佛陀曾经在某一部经上说啊，有善男子善女人，只要你至诚的念诵多宝如来，就能够在无上菩提成就决定而不退转。那么当然成就无上菩提不退转是初地以上的菩萨，不是你只有诵念就可以的啊。或者佛陀说呢，只要你发愿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当然这个发愿是不够的，还要去持名啊。好，那么这样子讲呢，是约着别时意趣，别时意趣就是说呢，你以后只要你不放弃努力，你以后会朝这个目标去做，而不是说你单单这个法就可以成就了。那么这段古德解释说啊，佛陀是针对一类的懈怠众生，他的心是磊落，你一开始告诉他成就佛道要历尽三大阿僧祇劫，要广修无量无边的苦恨，他心里想，哎呀，原来佛教真的不适合我，那么他就退转了。所以佛陀他必须刚开始呢，别时意趣啊，你只要往这个地方走过去，你总有一天可以到达目的啊。所以我们看放网经呢啊， 说是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位同大觉已，真是诸佛子。你说我发的菩提心啊，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位同大觉已啊，那这个都是从因中来论果，就是说只要你不放弃努力，你总有一天可以达到这个境界，但是不表示说现在可以啊，这是也是未来的时间的一种鼓励啊。看第二个平等意趣，为如说言，我习曾以彼时彼分即名圣观正等正觉啊。前面是性解行正，这个是从果正上来说啊。这个平等是讲自他平等啊。佛陀经常说啊，有时候说啊，我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啊，也曾经成就佛道，而名字叫圣观正等觉者。这个圣观就是毗婆尸如来。那么事实上佛陀的应化身呢、啊，是因为他因地的悲愿不同而有不同应化身的安利，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应化身呢，跟毗婆尸如来是不同的，他们所教化的众生是不同的。那么佛陀为什么讲相同呢？那是耶的平等的法身来安利的啊，佛佛道同的法身安利的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了，虽然方便有多门，但是归言无二路啊。在果证上啊，我们不必在过程上啊，这因地的过程啊，做太多的分别，其实目标是一致的。那么这样子的说法是耶的平等意趣而安利的啊。所以佛陀对于不同的根基啊，有四种的说法的差别啊。那么总而言之啊，这个地方我看这个古德的注解，他是说这段的四种意趣是耶人的根基而安立的。总之弘扬佛法的目的在于利益众生啊，弘法利生，就是说你身为一个法师，那么你的责任就是让众生产生欢喜跟希望，让他愿意修学佛法。就是说如果任何一个法因为你的教授大家而退失信心，你这个弘法就是失败，因为你不知道意趣啊，你不知道众生应该用什么根基来引导他啊。在这个地方等于是说明了弘法是要观机的啊。那么这个是讲到如是名为四种意趣啊。再看第根山的四种秘密啊，前面的意趣啊是讲到这个根基，这个地方是讲法门的差别。那么四种秘密有四段：一、令入秘密；二、向秘密；三、对治秘密；四、转变秘密。哈，先看这个令入秘密。四秘密则：一、令入秘密，为声闻称众或大乘众，依世俗谛底说有不特揭罗，即有诸法事相差别。那么在佛法的修行的道次第呢，我们刚开始啊，所要修学的是什么呢？不管是在小乘的教法或者大乘的教法，刚开始所修学的佛法是修学这个世俗谛的道理，就是这个因缘果报的道理啊。我们刚开始相信造善业成就安乐的果报，造罪业遭感痛苦的果报。所以佛法在因缘果报的案例当中呢，就假设了一个希望的我相，所谓普特揭罗，还有种种所受用的法相，有生死的杂染相、痛苦相，有涅槃的清净安乐相。所以佛法刚开始修学的时候呢，是依止这个世俗谛安立的，就是刚开始啊，你先相信在生命当中有无量的生命，而这个生命的决定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业力啊，所以我们应该注意生命的过程，而不是注意结果啊，就是积极业力啊。刚开始啊，就是从这个皈依三宝、断恶修善啊，来修学这个世俗谛啊，所谓的道前基础啊。再看第二个相秘密，相秘密则位于四处说诸法相显参之性。那么前面是从这个世俗谛来开显佛法，这个是讲这个胜利地啊。那么佛陀呢，对这个某一类的众生呢，讲到诸法的差别相，开显三智性的道理啊，讲到这个遍计本空，依他如幻， 这个时候就不讲这个，有一个普特切罗在那边流转了，就把一切法回归到现前一念心性啊。这个三自性也说明的三无性自性空啊，就是当我们摄用归体的时候，那是回归到一念心性，无有少法可得，自性波涅槃。但是你一动，你动一个念头，就落入了三自性啊，遍计本空，一他如幻。但是你摄用归体的时候，那是自性波涅槃，无有少法可得。啊，那么佛陀等于是从最初的布施十戒当中啊，进一步的修学止观的，讲到相秘密。那么当然这个相秘密要以这个令入秘密的道前基础做基础的哈，欢喜生善，看第三破恶，对治秘密，对治秘密则位于四处说行，对治八万四千。那么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啊，会产生遮障，或者是罪业引申的业障，或者是烦恼引申的烦恼障啊。佛陀告诉我们拜忏啊，对治啊，这个嗔心重的佛陀修慈悲观，那么贪心重的修不净观啊，讲到这个对治的破障法门啊。看第四个啊，第四个就入理的啊，讲到不恶法门。第四，转变秘密，位于四处，以其别意诸言诸智即显别意。那么什么叫转变呢？就是说佛陀在某一个特殊的因缘当中讲到啊，也特别的意义，这个特别意义讲到不恶法门啊。什么叫不恶法门呢？就是用一个言跟字啊，来开显一种特殊的意义。这个言是一单一的字叫言，那么这个字跟字言把它组合起来，多言叫做字。好，那么这样子来开显一种特殊的不恶的法门的含义啊。比如说下面有一个偈颂啊，什么叫不恶法门呢？如有颂言，绝不兼为兼，善助于颠倒，其烦恼所恼，得无上菩提。这个觉呢，就是心中的如理作意啊。我们在这个不坚，这个不坚是凡夫的生灭的妄想，叫不坚啊，变化的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不坚的妄想当中啊，不断的如理作意啊，就能够把妄想转成坚，这个坚就是禅定啊，显现这个明了寂静的禅定啊，觉不坚为坚啊，转妄想为禅定。第二个，善助于颠倒，那么这个是修智慧。这个智慧怎么修呢？智慧就是在这个我们人世的因缘当中呢，我们产生很多的颠倒，然后从这个地方啊产生智慧的观照，叫善助于颠倒，就是在这个妄想颠倒当中啊，去观察遍计本空，然后再观察依他如幻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善助于颠倒修智慧。第三个，即烦恼所恼，这是修大悲啊。那么这个大悲心怎么修呢？就在生死的烦恼当中啊，为烦恼所恼的时候啊，我们要升起大悲啊，来立誓念心。那么依止上面的禅定智慧大悲呢，就能够成就无上菩提。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转变秘密呢？因为前面的这个啊，不管是持戒啦、修止观啦，都是静中修啦，都一定要远离妄想、远离颠倒的、远离烦恼的啊。当然这个地方就开始历练了啊，你有一点基础以后啊，就在妄想中修禅定，在颠倒中修智慧，在烦恼中修大悲。那么佛陀讲这个话就是转变啊，就是用这个转变啊，转世成智的方法来修了。那么这个地方是讲这个法门的次第有四个啊。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四种意趣啊跟四种方便啊，我们出家中要学习啊。就是说啊，虽然佛法很多的真实意啊是要成就，但是它这个真实意啊，你不是说马上要开显啊，就是说开方便门是真实相，你要有次第的，有次第的，有依着这个四种意趣、四种秘密来开显。好，我们这学期的课啊，就到这个地方啊，先讲到这里啊。 简单的回答一些问题哈。请法师慈悲开示哈。这个第一个问题，一真法界当中是否还有所谓的言成实性呢？这个我们讲一真法界啊，那是依这个心性的离体来说的一心法界，那是离诸对待。当然离诸对待的时候，你没有言成实性的名言可得，但是它一定跟言成实性相应的，一定是无所得相应的。但是一般我们讲三自性的、啊、那是依着你心念一动以后才安立三自性。但是你摄用归体的时候啊，那是你不能讲话的地方，说是一物即不重，你不能讲话。所以一心三观嘛，当你回归到一心的时候，那是自信波涅盘的，那没有什么观不观的道理了。但是你起观的时候，那是在对峙了，那就有所谓的空观破除妄想，假观修习善法，那么中观来做调和。所以一真法界当中呢，我们就不讲三自性了，那是一切法足的境界了，那是一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离体。所以我们在观心的时候啊，离体跟作用有所差别，作用是要对峙，离体呢是离诸对待的啊。所以一真法界啊，我们就不论什么三自性的哈、啊。一切法从心想生，那么一切法，这个一切法是不是包括言成实性呢？言成实性是我空法空的真如啊。当然一切法，这个地方一切法也包括杂染法，也包括清净法。如果从过程来说，言成实性也是要想。你说你修空观你不想吗？你一路的无想啊，那你这个空观没办法现前。所以说言成实性的真如刚开始也是要想、啊、你要想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那么假借这个文字的想象啊，这个时候啊，把你这一念心啊带入到真理的境界去。所以他我们的心跟我空法空的真理啊，要有文字的引导，刚开始是这样子啊。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法包括的依他起、片寂止、缘成始都是包括的啊。在凡夫地还没有转世成智，为什么我们第一眼所见的是真实相？当然这个大乘佛法的真实相啊，它包括了这个世俗地，也包括了胜利地的啊。你说因缘果报它是生灭，但是它也是真实相。在唯识学讲真实相的意思就是说，只要它是种子所生的，它是十种生的，就是真实相。比如说我现在看到这个花，你说这个花是不是真实相？这个花是我们的种子所显现出来，没有种子怎么会有花呢？所以它是依他起嘛，依他起是有的嘛。但是你看到花以后，你心中出现一个影像，开始变化，哦，这个花是跟我昨天看的花有不同了，然后升起很多影像，这个影像是什么？它不是种子生的，那是你的妄想念造出来。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佛法讲，就这个这就不是真实相了，这是希望相，由十种所生的。有种子所生的依他起，还有依他起本性是空性的真如，这两个都是真实相。那么西方分别心所生的，这样子佛法讲片寂止性，这是我们该破的啊。第三个问题，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应如何解释啊？这个心佛众生呢、啊，它有三个法嘛哈、啊，这三个法当然心是总相，这个心呢通于佛心也通于众生心。那么为什么说没有差别呢？没有差别是从本体上没有差别，要从因缘上啊 那么佛的心万德庄严，众生的心是祸业苦。但是你把这些因缘法拨开以后啊，我佛的心是自性般涅槃啊，佛的众生的心也自性般涅槃，那么体性上是无差别，是这样子的啊，是从本体上说没有差别的啊。有人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靠的阿弥陀佛的信心啊，这位本愿第十八愿的十念往生所设啊，这个日本中啊很多都是有这种看法哈。假设有人宿业所致啊，死时没有念佛的机会，如意外死亡等等，但此人只要是平日对弥陀念佛的对弥陀佛的信心具足，就可以转此恶缘得以往生，这个设法是否正确？这个日本正宗啊，他的本愿念佛法，当然从好处上来说啊，他给人家很多的希望，但这个法门也有他的一个不足点，太强调养性了，不强调化验跟持名，还有持戒种种的作横啊，可能会有误导的嫌疑。因为这净土法门是男性之法，所以偶一大师讲啊，信愿行这三个虽然在性质上是独立的，但实际操作的时候这三个是互相含摄的，信心影响愿力，愿力也影响信心，那么信愿行都互相影响。所以单靠信心而不强调发愿跟持名啊，其实这个信心会打问号，你到底信心是真信或者是只是一个养性，这个都值得怀疑的。你说你不发愿，你相信信心，什么叫信心呢？简单的定义啊，这个印光大师说啊，信心啊就是啊，第一个你相信娑婆是苦，极乐是乐，这第一个。第二个你相信阿弥陀佛有救拔你的能力，这是两个信心，相信娑婆是苦，极乐是，而且阿弥陀佛能够救拔你。但是你是不是真实的发愿要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其实这个发愿也很重要。还有持名，就像偶一大师说的，你一个人不持名，你说你信心具足，这个值得怀疑。你说你很想往生，你也相信你可以往生，但是你平常的时间你不持名就用来打妄想，然后你说你信愿具足，这真的值得怀疑。一个人没有持名啊，而说信愿具足，你可以持的少一点，你尽你的力量把时间拨出来持名，但是你有时间而不用来持名，你宁可用来打妄想，然后你说你信心具足，这个信心值得怀疑。所以本愿念佛，其实中国的祖师啊，现代很多的大德也是抱存的质疑的态度，就这个法门啊弄得好啊就很好，但是你要错认祖师消息啊，可能到临命终的时候你会啊高估了你的实力。这个法门就是我们不要说好坏，就是说如果这个法门你弘扬它的时候，某一个人听到以后他就很欢喜，哎呀我原来往生净土啊，第一个他也不要持名，不要定课，也不要厌离娑婆，反正我娑婆世界啊，我该怎么爱照样再爱，照样爱，也不要持戒，也不要修止观，只要信心具足就可以往生了。如果他产生这样的错认消息啊，到临命终的时候啊，他会失望。所以说你弘扬一个佛法，就是说啊，你要小心啊，别人是不是会产生一个，就是你理解的跟他理解的会不同。当然你要说总持这个信，包括了戒定慧，也包括了啊所有的信愿行，说你真实信心你绝对会持戒，你真实信心一定会修忍辱，真实信心一定会修禅定修智慧，那就不同了，那你是研修了啊，举一法而统摄一切法，那这样子对你来说可以。那如果对方产生错认消息，认为单一的信心就可以往生，那么你可能会使令他误判即事，到时候他不往生的时候是你误导他的。 所以我觉得除非这个人根基很利了，要不然你最好是再讲多一点，讲多一点啊，就是信愿持名，而且这个还不够，要憎恨还有祝恨，因为你只有信愿持名的正念了、啊、你心中有正念了、啊、你要不持戒啊，前面充满了石头啊，你这部车开得很快啊，前面很多的障碍啊，你也不见得跳得过去。你要修习所有的善业，广修福德之粮，那么断除罪业，这样子你这个车子啊，在这个高速公路上还开得比较顺畅一点。所以如果你弘扬净土法门啊，单单只靠信心啊，我觉得会有危险。那么 这段大家再体会一下哈。法师慈悲开示，显教跟密教都有修持普贤十大愿王的法门，那么请问法师，在密宗当中普贤十大愿王是怎么修持？哎，我也不是修密教的，不过是这样子的哈，我们做一个总说了哈，佛法的修学啊，我们可以分成两种，一个理一个术，一个道理一个方法。术每一个人不同，有些人持咒，有些人念佛，有些人礼拜，有些人赞叹，有些人什么解手印，那是一种方便的术，术是技术的术。但是理是相通的了，没有一个人他不明白心性的道理就可以修行的。你不明白道理啊，你在那解手印啊，那跟你在那个地方做什么事是差不多的。所以就像我们中国文化一样嘛，中国文化到末年的时候只有术没有理啊，我看到我亲人往生了啊，掉三滴眼泪啊，捶捶胸，那么跺跺足，没有悲戚之心的，没有仁爱之心。所以说呢，佛法的修学不离开理术两二门，就是第一个明白道理，你要升起真实的理观，你要知道所有的法门都是乘性止修啊，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一指一念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念清净的明了的心呢、啊，来修善法，所有的善法还是回归到破除心中的妄想，那么开显真内心的真如，就是乘性止修，前修再信。这个道理你懂的，你修什么术，你要结印结手印也好，大礼拜也好，什么都好。那你这个道理不懂，所有的善法只叫做善业。当然每一个法门的方便的确是不同啊，因为有些人喜欢这样，有些人喜欢那样，但是这个道理啊是不变的。你修密宗啊，你也是要通达显教的道理的啊，你也要明白这个一心三观的道理啊。好，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在最后问题在这里，法师慈悲，请说明凡夫所得的一心不乱，最多只能够维持一段时间，最多可能有两三年，慢慢的又退失掉，又恢复未念佛之前那种妄想心。请问法师，如果今生没有办法再成就一心不乱，那么临命终时，过去那些功德会不会再显现出来，令我们往生成就呢？临命终的时候，过去那些功德会不会再显现出来？就是说，有些人曾经得到一心不乱，后来退失掉了，临命终的时候会不会显现？如果你是退失掉了，那么你表示你没有真实的，以藕益大师的标准，你没有真实的净业成就，那只有禅定，就是止的力量，你当中没有观的力量，所以那个止啊容易退。那如果是退的话呢，你过去的功德能不能表现呢、啊？那就端看你临命中是不是能够升起正念。就是说，你过去曾经有一段很用功的加行，念了很多的佛，这个佛呢叫做现行新种子，回到阿赖也是成就一种善种子。但这个种子在临终是不是表现出来？ 那你必须临终的正念去刺激它。如果你临终起恶念，那这个善终是表现不出来，但是不会失掉，可能你来生再受用，继续用功。就是说啊，往生有两种，一种呢是敬业成就，就像藕益大师说的，不必别人的助念，他正念往生，就像一棵树，他往西方已经坚固的琴倒，你再怎么样砍断，他只有往西方倒下去，没有其他的选择，这个叫做敬业成就。那么第二种人是敬业不成就，他的内心不决定，他有善念也有恶念，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念。那么这个时候啊，没有敬业成就，就必须要靠临终的助念，就是要靠他临终的开导安慰，把他过去成就敬业的善根啊，净土的善根，把他带动升起现行。那么这个时候正念现前，跟弥陀的功德感应到就。所以你曾经有这个功德退失掉了，临终能不能显现，那就看你临终是不是能够升起正念，有正念才能够带动你的善种子，就看这个道理。好，我们这学期的课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回向。